又到了周末，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两位朋友啊，一起来聊聊天。两位都是老朋友了哈，一位是美国之音的龚小夏小夏博士，一位是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连朝博士，欢迎两位。
谢谢。
谢谢。嗯，我们今天想聊的第一个话题还是谈谈这个移民的问题。其实两周之前我们在谈这个旅行禁令的时候啊，其实谈到了一点这个问题，但是当时我们关注的是不允许谁来美国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想谈谈要把谁赶出美国的问题。因为就在本周的早些时候，这个国土安全部又新下发了这个新的指令啊，就是要加速加快的来遣返非法移民。那么这件事情可能也在美国引发了很多的讨论甚至是争议，所以这两天我就在想，非法移民按说应该是违法在先，对不对？
这非法移民的字儿说的不对，应该叫无证移民。
无证移民啊，但是 illegal 他们还是会称他们为 illegal。
这么说很有意思。
对，其实中间有很多的这个可以。
对，有这个非法移民和无证移民怎么说这个话呢？引起了很多争论。当时美国争论的时候，就有人说是你这非法移民本来就非法，你不叫非法，你叫无证。那么比如说那个卖假药的，或者是卖毒品的，能不能叫非法药，叫无证药剂师，不叫非法？这不，所以这个啊，就是有一个问题。看听怎么好听，
是
这无证药剂师，想想看也好。
那咱们今天是到底称非法移民还是无证移民？无证移民是不是有一点这个为了政治正确在里面的这样的一种说法？
对，就他们说的是世界上就说要用无证移民，说世界上没有非法的人。
嗯，
我想半天，这世界上总有那个，就是说有非法行为，你不能说这个所有行为，就是说这个非法其实指的是行为。所以呢，那个非法移民，但是你偷换一个概念说世界上没有非法的人，那么还有很多那个保守派也说那是那堕胎呢，世界上应该没有非法的婴儿，所以咱们这说起来就说不清
了。其实就是连这种名字都说不清啊，可能是不是也是一个原因造成，就是说这些所谓的非法移民吧，然后先是违法在先，但是现在真的要把他们遣返回他们的原籍的时候，竟然在美国还引发了这么多的争议。
我想这个川普这次他的这个国土保卫部的那个两个文件呢，那么把这个事情就进一步的澄清了。一般来讲呢，就是说无证的这个，就实际上就非法移民，我还是觉得非法移民可能比较靠谱一点。
比较靠谱，
我们先统一称非法移民啊，否则主要加一个括号就是很麻烦。
当然现在美国政府还是把它叫做无证人民，无证的移民。但是我讲这个非法移民就是这样，他把它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从越境的，从墨西哥那边越境或者从其他地方越境进入美国的，没有签证进入美国。国的，还有一部分呢是这个拿到签证进入美国以后，签证过期了，只留在美国。我们讲黑下来的，对，
就黑下来40%的无证移民是这一类的无证移民。
对对对。然后呢，现在这个文件呢，把这两类啊，就把它确实的把它准确的定义下来，就是说，如果是跨境进入美国的，那个是属于刑事犯罪。
嗯，
那么如果是滞留在美国的，这是民事的犯罪。所以这就把它马就分开了。
嗯，
未来再跨越美国国境，没有拿到签证跨越美国国境的，那就是刑事犯罪，那就马上要递解出境。
嗯，
过去呢，像奥巴马在台上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遣返了相当多的这个所谓的非法移民。那么他在任期间是250万非法移民被遣送出去。那么有的人把他叫做，就是很多批评他的人士把他叫做说遣返总司令。所以呢，这个当这次川普上台以后呢，他这个行政命令可能是不是这个行政命令，就是这个国土安全保护部的这个文件啊，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人被遣返，就扩大了以前奥巴马的那个范围。
奥巴马当时他的这个遣返的命令主要是集中在那些在美国有这种重罪的犯罪记录，或者是加入一些黑帮团伙等等这些的刑事犯。但是他的这项行政命令啊，其实也受到了很多这个执行层面的这种抱怨。因为就是说，如果你只集中在这些重罪犯的话，其实是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些执法人员的这种自由裁量权。所以就是好像听上去很合理，但是这事儿不好办。
这里有一个连朝是律师，我就想连朝是不是也能解释一下，因为这个重罪犯，美国这个重罪，那么前些日子有很大的争论，就是有他们要遣返一位妇女，那么支持这个移民留下来的很多人就示威说他遣返一个母亲，这个是个母亲，可是这个人呢就是 identity theft， 怎么说，就偷盗别人的身份，大量偷盗身份，所以呢，这其实这应该是重罪。 罪，在美国是不是重罪？但美国的重罪概念是什么样的呢？我想律师能够比我们说的更清楚。
重罪它是指那种这个 felony， 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刑事，比如说像你说这个但是看每一个州啊，它定的不一样，哪个是重罪，哪个是轻罪，那是根据州里头来定的。那么联邦也有这个罪行，那像这个刑事罪，但是呢，我想。多半是指那些个，就是说，比较严重的，比如抢劫呀、强奸呀，然后呢，按谋杀呀，是包括有些个这个像很重大的这种利用电子这些进行窃取身份的，可能也在这个里头。
但是我想，这就是它是不是 misdemeanor， 它就应该是 felony。
对对对对对，
那么就在英文里，就是这个重罪，其实在中文里一听起来吧，好像轻罪、重罪，其实美国应该不是。不像中国一样，是比如说中国打钱打荷包，就偷钱包，是算个轻罪，是不是？在美国其实也是 felony， 也在这个重罪里头，所以这个概念翻的有点不太对，我觉得是。
是的，这个我想他们这次呢，就是说川普把它扩大以后呢。那么包括你在商店里边小偷小摸，那这些人呢，你过去是非法移民的话，他也会把你遣送回去。
对，
还有一批呢，就是说比如说你在这个交通事故上有交通事故，
酒驾
或者是被抓起来被逮捕了，那么这个也要会遣返。那么现在很多所谓的自由派的所谓这些个左翼的就批评说川普的这个做法，把任何的违反交通规则的这些人都会要遣返回去，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其实不对的，因为交通规则看你怎么违反，酒驾是一种，那个停车拿了吃票是另外一种，停车吃票的不会被遣返，
对对
对，对吧？
对。
但是总体来说，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犯罪记录的这些人被遣返，其实争议没有那么大，最大的争议在于他的这项指令当中还说，就是如果你已经被判要遣返，那么你这次就是没有在这个 postpone， 就是在延期的这个可能性，要立刻被遣返。那么这就涉及到有一些本身其实并没有犯罪记录的这些人，那么他要被遣返，也就是对比于坏人来说，可能这些人并没有那么坏啊。那么很多人就有担忧，就是从伦理道德的层面来讲，其实小夏刚才也说到这个例子，就是说孩子是美国公民，父母这要被遣返了，是不是面临这种骨肉分离的情况？这其实是我觉得是获得争议最大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这项政令是不是就是有点不合人情？
是这样的，这个呢，过去啊，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呢，的确也提到这一点。那么后来呢，也想在这个方面通过行政命令来加强这样的执法。那么很多共和党内部的一些人说，你不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来跟这个全国人民对着干。所以呢，实际上这一块啊。这个新的文件呢已经规定得很清楚了，这些人就说小孩子包括他们的父母都不是遣返的优先考虑的这个对象，所以这些人都已经是在这，我觉得他们已经不是在遣返这个之列了。那么他现在针对的是那些个在美国犯罪的这些人，而且呢是针对越境的。过去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为什么这个奥巴马政府他没有真正的完全执行这个美国的这个移民法呢，就是说他把这个快速递解出境的那个程序啊，把它限制得很小，范围很小。比如说在100英里范围之内抓到的这些个非法移民，而且是在14天内，那么要可以实施这种快速递解出境。现在川普呢把它扩大了，就说任何地方。全国任何地方，而且在2年之内，那么你只要非法入境，我都可以快速的遣返。
但是好像儿童例外。
儿童是在例外，儿童包括他们的家长都在，不是在这个优先递解里头。
儿童是单独越境的话，
对，
那么他不会被马上递解回去，还是要上法庭，然后有保护的这个程序在。
是的，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看到有这个人性的这一面。
这个中间就牵涉到一个，另外还有一个例外，就是奥巴马上次赦免过那些所谓梦想者，
对，
梦想法案，
他们不再被遣返。
是，
那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全世界啊，就是说过去几十年我们看见大规模的移民潮，那么这个移民潮开始其实是挺受欢迎的，很多西方国家就是那个我们有比较廉价的劳动力啊，有肯非常努力的工作的这些人呢、可是现在呢，因为西方国家是福利国家，那很多移民潮呢也变成了来获取福利的移民潮，这样的西方国家就现在已经开始了引起相当大的危机，
这其实涉及到就 不是只有非法移民的，我们刚才谈的都是非法移民的问题啊，这个概念是要厘清的。但是现在我们谈的是这个所有的移民的问题。
现在非法移民也有这个福利问题，因为先咱们先说非法移民，移民呢合法的来的移民拿福利呢，这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非法移民，比如说你来，你的孩子马上要入学，我们都知道美国十二年制是这个免费教育的，你知道这个钱贵到什么地步呢？在华盛顿市区，每一个中小学生，每一个学生人头是$30,000，所以你就说你一个非法移民来到，比如你有两个孩子，你每年就要花掉光是教育，花掉纳税人$60,000，这是很不了得、很了不得的钱。
嗯，
对。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你如果是像川普这样做法，可能会减小很多的这个反对的声音，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过去就是奥巴马搞这个所谓的 Dreamer 的那个豁免啊，突然一下子，2014年的时候，大量的小孩子在没有家长的这个护理下，没有人陪同之下，跨越境，一共差不多十几万这些儿童这样穿过来，多半是从中美洲过来的。
对，
那么这个很多孩子可能就死在路上也不一定，这样走过来差不多要一个月时间，跨越那个沙漠是非常艰难的一个旅程。所以呢，这样的话，如果是鼓励把他们留在这个地方，可能会鼓励更多的来越境，这个可能也存在。
我想说一个案子，就是我认识的一个人，当年还来曾经来帮过忙的，就是我选举的时候来帮过一些忙的人。这他13岁从危地马拉被人贩子卖来，就是不是拐到美国来，那么人贩子当然要了他们家不少钱了。在危地马拉的时候，人贩子就跟他说，你到了美国，这是一女孩，第一件事要生孩子，你生了孩子就没有办法遣返。他来之后连着不同的父亲生了7个，每个孩子当时保释什么呢？因为他就20多岁嘛，很年轻嘛。那个每个孩子当时他告诉我，这是2009年的数字。每个月政府是现款现金有600多块钱。之后呢，他那个房子住房是免费的，然后呢还有100块食品券。那么现在就说，他等于7个孩子，你算一算的话呢，等于是这个一个月5-6千块钱收入，非常多的钱，免费住房，
但是呢，
免费医疗。
但是呢，这些非法移民创造的财富也是不能忽略的。为什么这样讲呢？
加入庞大的劳动力，这个廉价劳动力大军。
廉价劳动力大军，而且美国人不屑于做那些个移民的做这些工作，在农业界，在这个建筑界，还有在那些个酒店呢、餐饮业，都是他们来做很服务业，做很廉价的劳动，创造很多的财富。他们也交纳所谓的社会社保那个税，那个税差不多他们交将近交
7%。
百分之八了，将近8%，就是说总共价值可能有差不多7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价值。当然他们也使用很多的资源，所以我在这个里头呢，就怎么样平衡这个东西。但不管怎么样，美国需要这样的移民，他们应该通过一个正常的渠道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移民的全面的改革，移民法的全面改革可能是一个正道，而不是仅仅通过遣返移民，那个只能是去治标不治本这样一个做法。
对，所以本质上来讲，美国是欢迎移民，只是不欢迎非法移民啊。那我们就提到移民的问题，刚才小夏说到这个社会福利的问题啊，其实不仅仅是分蛋糕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大量的移民潮进入美国，也对美国的一些传统价值观形成了挑战，是不是？这也是很多让美国的，尤其是保守一派的人现在感到非常担忧的地方。
对，这是当然，就是所谓犹太基督教这一条线的价值观。其实这个美国历史上受过很多次冲击，这样记得当年爱尔兰土豆饥荒之后，大量天主教徒来，那么美国人也就是当时的基督徒也惊呼说：“哎，天主教徒来把我们的国家全变了。”那当时是这个，我们记得1918年美国曾经通过一个宪法修正案，是禁酒法案。这个禁酒法案就是专门针对爱尔兰人的，因为他们喝酒喝得比较厉害。那么这个中间，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美国历史上总是有这个怎么把这些人改造成为美国人呢，在文化上跟美国认同呢，这是一个很长的工作。
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难了。我们以前说美国是一个 熔炉啊，所有人进来之后搅和搅和都变成美国人了。但是现在说美国是一个沙拉
社会，
就是你拌一拌还是土豆是土豆，黄瓜是黄瓜，好像很难融合在一起。
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旧保守主义者他们主张呢，就是要限制移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看美国的这个人口结构啊，在1965年的时候呢，白人占了85%，剩下的是15%可能是黑人，主要是以黑人为主。那么到现在的话，这个白人已经降到只有60%，那少数民族呢，这个拉美啊，这些
拉美一占18%，
拉美占18%，黑人还是同样的差不多15%，
对，
加在一起的话，未来在2020年的时候呢，这个少数族裔生的孩子会超过白人的这个孩子，那么在2040年44年左右啊，那么没有一个族群是占主导的。再过10年，那么就是少数族裔会在美国占主导。这样的一个人口这个结构的变化会根本性的影响美国的文化传统。
那至于怎么会影响美国的文化传统，我们一会儿再聊哈。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